嘿、hey, 你今天好吗？我是彤彤，很开心你点开我的频道，让我用书中的故事带你翱翔世界的大小事。好，今天来到我们的第96集哦。第96集开头之前呢，也要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Apple Podcast 上的留言。这留言的标题叫做喜欢彤彤不同于其他节，好，就是后面没有了，因为我要跟各位讲，它标题最多就是大概十个字，所以之后我就看不到了。然后它的 ID 是但我打开 Spotify 都会失败，诶，会吗？所以 Spotify 是可以听的吗？应该可以，没关系，如果发现从 Spotify 上不能听的话跟我说，那我也不知道跟谁说，反正就跟我说一下，至少让我知道说，哦， Spotify 可能很久没人听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个。然后它的内容是总是能在这里听到不同于大众的说书主题，彤彤的声音很好听，这些又说得很有趣。我也有一个说书 podcast 叫已读，希望能跟彤彤一样说更多书给更多人听哦，所以它算是同业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已读，然后可以听听看哦。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本书呢，是我讲葛拉威尔的第三本书哦。第一本书是《大开眼界》哦，那本书其实蛮有趣的，它就是会透过他的观察，然后打破你的 stereotype。第二本书呢，叫做《失控的轰炸》，这本书我非常有印象，因为我那时候有讲一本书叫《被遗忘的人群》，然后呢，那一本书是透过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民众的角度去看这整个战争。葛拉威尔那本书《失控轰炸》就是把美国那个拼图拼上去，他从美国空军要怎么样去轰炸日本这角度，所以两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全面的视野整个战争。那第三本书呢，这本书叫做艺术、哦、我每次讲艺术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人家都会说 art， 对对，我已经就是已经大概听到两三次了，所以艺术就是相异的异，然后数字的数。然后其实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哎，彤彤要转型了吗？是不是要开始教人家要怎么成功？其实说实在，这本书我知道很久了，但我一直也是跟各位一样，觉得说，哦，他可能是在分析成功人士怎么成功啊。像我的频道非常早期，我有讲过一本书叫做《习惯致富》。我这边要先开一下，我现在觉得我好像什么公园的耆老，一直在讲说我之前有讲过多少多少书这样，我就发现，哎，其实我已经讲了两年多了，这其实算一个蛮久的时间。好。那如果像习惯致富那样，那本书我其实印象蛮深刻，它里面呢就是列出，因为那个人他很常接触他所谓的有钱成功人士，所以他就把这些资料呢，把自己当作 ChatGPT 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就条列式给你，他在列出说，其实你只要照着做，你也能跟成功人士一样富有。但艺术这本书我读了几章之后，我发现哦，这才是我认识的葛拉威尔，他不是教你怎么成功，他是在告诉你成功的人不一定是我们想的那样，或者是你能不能照着他的步骤变成功，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大概再简单介绍一下葛拉威尔，他其实本身很擅长找寻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提出不一样的见解。那这本书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他要告诉你那些成功的人每个都是我们能够模仿仿效的吗？或者是其实跟时代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呢？这一集我们就会来讨论那些成功的艺术。开始之前，我要再跟各位讲，我觉得他的书真的很适合用 AI 来导入大数据去验证他的观点，因为里面的书里面的实验很多，就大概就是几十人、几百人，了不起就几千人。但是我觉得，如果用 AI 去帮他做趋势分析的话，我觉得会变得更有趣。好，那这一集呢，我们一样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标题就是，成功的人智商都很高吗？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就是有点你知道挑衅的意味？那我先跟各位讲一下，一般人呢智商大约就落在100上下。对，其实 我有点忘记我自己的智力测验是多少了，我不知道要怎么找。而且智力测验这种东西是不是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比较准？因为你毕竟你出了社会之后你就会比较少思考，那智商可能会一直下滑。然后再来呢，100是普通人，爱因斯坦呢是150。书里面也提到一位叫兰根的人呢，他的智商高达190，但他就想要跟各位讲，成功真的跟智商的高低成高度正相关吗？ Stanford 大学呢有一位年轻的心理学教授，他叫 Louis Terman， 他是一个智力测验的专家哦。 他就遇到校园里的宿舍清洁工，这宿舍清洁工就是 Stanford 里面的清洁工，他叫 Henry。 他就发现这个 Henry 鬼鬼祟祟的，然后他有一次呢就尾随在这个 Henry 后面。我觉得教授也是蛮大胆的，因为他搞不好在做什么不法勾当啊什么的，他可能会有暴力倾向，他就这样默默的尾随。好 ，however， 他就发现这个 Henry， 他会偷偷溜到校园的教室里，干嘛？偷弹钢琴。就哎，我原来是个音乐家。然后呢，因为这个例子其实他年代比较早期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呢，能弹钢琴，大家就觉得说哇，他一定很聪明。所以 Terman 就认为说，哦，他应该很聪明。但我其实也不知道依据在哪了，就像我刚刚讲的。然后他就请这个 Henry 他去做智力测验。智力果然在140以上，想说哇其实很高耶。对啊，然后呢这个 Terman 为了扩大验证他的猜想呢，他就在学校设立三个筛选标准。他想要筛选出来，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证明智商高的人一定比较会成功。他筛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成绩前十分之一，然后第二个呢是智力测验130以上，这些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学生时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被选到。然后第三个比较残酷一点，他要再从这一些人中选出最优秀的。然后他总共样本数其实很高哦，有250,000中小学生，智商140以上的呢有1470人。哎，其实比例非常低耶。对啊，你看25万的一趴2500，25万一趴是2500，他这连一趴都不到。对，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周遭140以上的人其实不到一趴哦。然后里面甚至有智商超过200，然后他就经由他去追踪这些人的后续，他得出成功人智商都很高的结论。你想彤彤你想讲什么？对，那格拉威尔呢就是想要打破这件事情，他就去细看 Terman 的个案，长大后他们的职业，有些人当上法官，有些人当上参议员，有些人出书，这可能就是我们一般人认为的还蛮不错蛮成功的，但是几乎没有人成为一个全球知名的人物。诶，这个观点还蛮特别的。可能觉得说哦，你当法官哦很厉害，但是你是不是一个全球知名的人物，这要怎么去判断？格拉威尔认为成功的条件有智商没错，但它不是越高位越好，只要达到标准就好。就像篮球员一样，你只要170以上180以上你就可以当篮球员，但是是200的篮球员他的能力就越好吗？不一定。所以呢他就去找，他就列出得过诺贝尔奖的25名美国人，他所读的学校基本上他们不是都读常春藤名校，有些甚至只是州立大学。所以他就开始去调查，诶，那还需要什么样要素？然后他得出很多结论啊，其中一个是丰富的心灵。老实说我当初看到这个答案的时候我也不想笑出来，像刚刚我念出答案我也不想笑出来，想说我看了这么久只得到这个答案。但其实仔细想想，这其实就是亚洲父母最缺乏的。 Graway 就做了一个实验，他请两位学生针对两项物品指出它的用途。第一个物品呢是砖块，第二个物品呢是毛毯。然后我们就先请 A 学生，他其实讲的非常丰富，因为他很丰富的想象力，他讲出7种砖块的用途和9种毛毯的用途。那 B 学生呢，他是全校最聪明的学生，最顶的那一种。那 A 学生是超过标准的那一种，但 B 是最顶的那一种。但是他的砖头呢，他只讲出攻击和建筑就两个。然后毛毯呢，他也只讲出3-4种。那这两位他觉得谁有可能比较夺得诺贝尔奖呢？然后他就把这个问题丢给大家去思考。但是呢他这点就是我觉得他蛮不错的地方，他会先给你一个好像你显而易见会讲出来的答案，但其实呢他会再返回他的数据库，就是前面讲的 Terman， 他去 Terman 的那个观察资料里面呢去深入观察那些高智商的学生，没有人得到过诺贝尔奖，反而是被淘汰的学生竟然有2位得到诺贝尔奖。所以他认为丰富的心灵可以创造自己的创造力，创造自己的思考，这件事远比智商还重要。刚好我最近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中国的百度，他就宣称软体工程师未来2年会失业。但我觉得不会这么快啦，显而易见的是你如果只是在做维护然后程序上的工作的话，我觉得你很快就真的会被 AI 取代，尤其是大家以前觉得需要很高能力值的，你可能就很快会被 AI 所取代掉。 或者是不一定被 AI 取代掉，也有另一个可能是需要这个能力的人，以前可能需要一个人对一个，现在这个能力就是一个人做还绰绰有余，他也可以再做其他工作。好，再来是第二个标题，不管在哪个时代，成功的几率都一样吗？其实我认为成功真的是一个复杂的结果，在我看完这本书之后，然后我们其实常常很长非常常在网络上看到成功的故事，就是很多，我最近又看到什么少年股神，那跟各位讲少年股神出来，就是大家就是你知道要警惕你的股票咯，很多文章都是仅仅用一篇就告诉大家说他是如何成功的。我跟你讲啦，我个人觉得那个就是他自己去买的啦，自己去买那个新闻，买那个报道，那个可以买的。所以然后就对于他的背景呢，生活发生细节和时态背景啊，他都可以选择性揭露，或者是他也没什么揭露，他只揭露其中一个部分。有时候其实最主要就是哦，他们家很有钱。那不是说他们家很有钱一定，或者是他们家的生活阶级比较高一定会成功，而是这个东西比较好被复制。好，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情。1975年呢1月那时候呢，第一部桌上型电脑 Intel 8800诞生了。他觉得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其实是嘛。那如果你想搭在这个时代浪潮上，你大概要几岁才能是发光的年纪呢？他就大概推算一下，嗯，大概20到21岁的时候，这个东西刚发明的时候就是最理想的时候，你就比较有多余的时间，比如说你一出社会你就有10年的历练可以比别人高，而不是已经出了社会你已经有最近的 type， 你还要再去学新东西，那时候就比较懒。但是你只要20、21，你那时候还没有出社会，但是还是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比较有机会。然后他就推算，就大概是1954到1955年出生的人，然后他就开始了。他举的例子我觉得蛮好的 ，Bill Gates。Bill Gates 你知道是几年出生的吗？1955年。然后再来是 Steve Jobs， 就是贾布斯嘛，什么时候出生你知道吗？1955年。然后呢有一个我比较不知道啦，但可能如果是程式设计的人你可能就比较知道，一个 Java 之父，他是 Bill Joy， 他也是1955年出生。当然并不是说那个时代出生就一定会成功，因为他里面有提到这些人在出生的时候其实有经过就是自己很有兴趣，然后大概是10000小时的磨练，可是时代的背景绝对是一个大要素。那就让我想到我自己频道，我有讲到日本出社会就在经济泡沫那个年代的人，就是之前有一个日本节目去追踪这件事情，他们发现他们的派遣工的就不是正式雇佣的那个比例，派遣的比例是最高的，甚至就被称作最失落的一代。刚刚前面讲的是年代嘛，年代跟你有一些划时代的产品发明也是有些关系。那另一个呢是关于时间的部分，那这部分我要特别拿出来讲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它跟我的生活真的有切合到。因为我之前有跟朋友谈到，就是我朋友最近都是狂生小孩，对，每个都就是突然蹦出很多婴儿，他就很担心。他是一个比较操心的妈妈，我只能这样说。他说他的小孩是年级内比较晚出生的，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个意思。就比如说我们都在同一个年级，但是我跟你可能差到一年，所以他就担心说会不会跟不上。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会吗，因为我其实也是我同年级来讲算是应该是最小的那一群，但我却觉得我没有跟不上学业哦。我这样讲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很屌，但我只是讲说我觉得我没有跟不上，甚至我觉得表现的还可以。然后我就从这本书发现哎，可能真的是有影响的，对，但它不是这么绝对值。1980年代呢有一个加拿大心理学家，他叫巴恩斯底，他就看着球员名单，他就一看他想说诶，怎么没有我想要的球员在上面，不是，对，他就发现很多球员都是在1月2月3月出生的。然后他就发现这件很有趣，现在他就回去做一个统计，他就把很多的球员名单列出来，都是加拿大的，他就发现1月出生的球员数比11月出生的多出 5.5 倍。其实道理很单纯，论证也很简单，那因为什么加拿大的冰棍球选拔年龄分界是1月1号，所以当选拔的时候1月出生的通常会比11月还要健壮，尤其选拔是在9到10岁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发育很快的时候。所以你看这个小小的因素也有可能，也不是有可能，它确实会影响到你能不能成功的当上冰棍球。对，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是加拿大听众，你小孩想要进冰棍球，我跟你讲，你就是尽量在1、2、3月生他。 很荒唐的呼吁，但它其实是我要跟各位讲，任何一个小小的事件它都会影响你能不能成功。好，我们来换第三个标题。第三个标题是那我放弃努力好了。其实葛拉威尔他探究成功的背景啊，不只是刚刚讲的智商，也不只是谁出生在哪个年代谁就一定会成功，里面还有提到很多。大家想说啊，怎么才讲那么少？对，因为它里面提到很多很多复杂性，像是文化的差异，亚洲人和南美人和美国人，他们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不一样，也会影响到这件事能不能成功，甚至会影响他的工作会不会失败。第二个呢，这其实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但真的会影响家庭经济背景。它里面有举出蛮多的例子，是关于家庭经济背景。他认为你家境比较好的，你真的下一代就真的会比较好。对，然后还有努力的程度。我自己归结，我觉得最重要的两项，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万小时的努力。前面有提到比尔盖茨，他对着电脑其实是有浓厚的兴趣的，而且呢，那时候电脑才刚出来。上网也才刚出来，上网是非常昂贵，不是像现在什么499吃到饱、599吃到饱。但是呢，当你真的对一件事情真的有非常浓厚的兴趣的时候，他会找到方法，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所以他就找到方法去蹭免费的网络，就我自己觉得有点违法了，但就想算了，应该过追溯期了。所以他就透过这个契机，他也是遇到很多可以帮助他的人。当你真的很有兴趣的时候，周围人都会来帮你，所以他就拼命开始学习电脑相关知识。刚好他也在电脑时代的开端，这一些因素综合起来，里面有大大小小，才能顺水推舟把它变成一个微软的创办人。第二个是机运，这个是刚刚前面都没有提到，但我觉得有些人觉得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自己觉得选择就是一种机运。你选择这个，你代表说你遇到这个机运。那我要来讲一件就是里面提到的故事，我觉得蛮有趣的。四五零年代那时候美国啊的纽约，只要你是很老牌的法律事务所，它是非常有阶级制度的，它就类似会员制，很像一个很森严的私人俱乐部。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叫毕克的人，他是 Harvard 的法学院，而且他还在校成绩非常优异，所以照道理来讲，他拿到这张牌，他已经是美国第一啦，他应该是什么律师事务所躺着都可以进去。但是等到真的他去面试的时候，那些人就会说，哇，你很厉害耶，你好聪明哦，你很棒，可是你的出身好像没有，就是不是跟他们一样的人，不是大学跟他们混在一起的人，但代表说他的出身不符合期待，就是他家境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其实频频碰壁哦，他是频频碰壁的，因为他的出身。当然现在你可能很难想象，但是我要跟各位讲，那个时候是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呢，毕克他有一个同学叫伯龙，伯龙他也是哈佛法学院废话，因为他们就是同学嘛，但他不去应征老牌事务所，可能是看到朋友这样子，他有点警惕吧，所以他就直接去小型的事务所。当时呢，老牌的法律事务所很挑业务的，很挑业务的，就是不止他挑人，他也挑公司，你要他做什么事情他是有挑的。他就是不去做诉讼的法律事务，他是做非诉的法律事务，他只是主要是确保你公司不会违反法律，所以他就帮忙处理那些税务啊、股票啊、公司债啊，就是类似这些遵从的部分。那如果我 A 和 B 公司要打法律诉讼，或者是我想要并购他人呢，要怎么样呢？这种业务就会落到像伯龙他去应征的小型事务所。那我们刚刚讲到企业并购，企业并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那个年代，四五零年代，企业并购是非常无耻的，你居然想来并购我。所以这种无耻的事情就落到刚刚伯龙的那种小型事务所。然后伯龙呢，他没有挑，他觉得这也很好，反正他就开始历练，然后他就学会如何去并购别人，去开始剖析每一个企业的，我自己觉得啊，很像赛局理论。然后呢，这个部分呢，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嘛，他到了80年代，并购的需求突然大增，这时候前面讲的老牌事务所也开始嗅到商机，纷纷的跃跃欲试。他就跟着他的客人试出善意，说，嘿，我现在可以并购咯，你们要不要来？但是这些客人早就已经习惯找伯龙了，所以这就是我认为机运，机运。你那个时候选择，你不知道你未来会怎样，但是呢，后来你可能看出了一些趋势，你就蹲在那里拼命的磨练，最后环境的转变也让自己的技能大放异彩。所以 读完这一本书，其实我有想到我频道的另一本书，对，就是公园的七楼，又在提自己讲过的某一本书。那这本书其实应该算是我近期来讲讲过收听率最好的，就是多巴胺那本书，他有讲过类似的概念，所以我要来跟各位总结了。我个人认为成功它没有什么捷径或是什么，当然有可能有些人就是家境比较好，或是他父母帮他安排，那个就不是我们要讨论，那种特例不是我们要讨论。但是呢，我们平常人要怎么样成功，我自己觉得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呢，结合多巴胺，我认为第一个你要钻研一个领域，就是一直钻研一直钻研，而且至少一万个小时让他专精。然后除了可以满足多巴胺之外呢，当机运来临的时候，你就是那个首选。而且你要钻研的领域，你必须要先想过这个未来是不是一个趋势，对，你是不是走在一个划时代的产品，然后帮助所有人变得更好的这个东西。那你先行各位去钻研一万个小时，然后比他们更专精，然后不会被分心，然后你还可以满足多巴胺，这其实是一个蛮多样性的好处。但我跟你讲，实际在做的时候呢，就是痛苦指数很高，真的是很高。除非你要真的发现一些让你有兴趣的那个领域，然后你每一天都会觉得有满足感，不然其实有时候在你转到那个很专精的领域之前，也痛苦指数其实蛮高。我这样讲是不是大家就是你知道，就是不太想努力？但我觉得它至少指引出一个方向。好，那今天这一集呢就大概到这边了。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到 Spotify Apple Podcast 帮我留言，我就是会在频道上念出来跟各位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咯，我们就下一次再见，我是彤彤，拜拜。